今天早晨我要问每一位，就是神如何使我们的信心增长。我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，非常年幼的时候，我就信了神。我也非常感恩我的爸爸妈妈，非常的爱我爱神，在我很小年纪的时候就向我传了福音。我也不得不老实的承认，在我小时候，即使是认识了神，还有过了许多许多年，我仍然是非常的反叛，并且是甚至想要离开神，想要逃离，但是神没有让我这样做。我非常感谢神。当我回头看的时候，看我过去的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段日子里，是神自己建立了我的信心。所以我也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，神是怎样让我的信心增长的？他是做了什么，他也用了什么方法来让我们的信心增长的呢？在我们具体回答这些问题之前，我们来看几处圣经。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9:29，让我们一同来读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所以你希望你的生命当中得到什么呢？我们通常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定律，就是说我们通常会得到我们所期待的。我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跟大家讲一个励志的演讲，或者说是只要你想要什么就能得到，这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。我并不是要告诉你们说你想什么，你想要什么，你就都可以得到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到底对神已经成就了的真理有多少信心？我们对神的真理我们有多少信心？这是一个非常不大的不同。如果对于那些普通的那些励志的演讲，怎样增加信心，或者说是只要你是积极的乐观的，你就可以有信心，这是不一样的。看我们的着眼点是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谁的身上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已经不再被定罪了，我已经从罪中被释放了，我不再是罪的奴隶了。我也是不是真的相信不论我去哪里神都与我同在？我是不是真的相信呢？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说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？我真的相信吗？我真的相信是他造我是有原因的，我的生命是神所看为宝贵，我的生命在神的手里是有他特别的计划和安排的，我是不是真的相信呢？神说，照着你的信就给你成全了吧。希伯来书11:6这样说，让我们一同来读，大声的读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如果没有信，信心是我们讨神喜悦。在座的有多少是做父母的啊？有很多，我非常的骄傲，我成为了父亲。那么是有多少人是作为父母，当你看到你的孩子能够信任你，能信靠你，你是很高兴。我如果说跟孩子说父母跟孩子说你应该这样那样，那么孩子们对父母说，是的，爸爸妈妈，我相信，我承认，我信靠你们，你们做父母的这时候就应该是很开心。那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跟随神，我们也可能是做许多许多的事情，但 仍然没有讨神的喜悦。所以如果没有信心的话，我们即使是不是因着信心而做的事情，不能讨神的喜悦。路加福音17:5，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这也是我们今天早晨要看的，我们也是要求主加深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更多的信心。那么怎样呢？难道是靠吃一些维他命来增加信心吗？当然不是。或者说是去一些什么疗程，或者去参加一些培训班，当然不是，不是的。秘密是，也许我们也不是觉得非常的吃惊，当我们知道这个如何才能够增加信心，也许当有些人听到了这样的方法，可能也觉得有点沮丧。神用什么方法呢？神常常就是用试炼来增加我们的信心，通过试炼。我知道在座的有许多人每周都去做这个 gym， 做锻炼。有人做 boot camp 这样的一个，有人一周要做很多次，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，有的人星期天还去做。他们真的是，我觉得他们有点疯狂，但不管怎样，我还是蛮佩服他们的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第一次你做完了这样的运动，你会浑身酸痛，然后过去会酸痛好几天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的肌肉被这个牵扯，被就是负重啊，它你会觉得非常疼痛，因为你的肌肉受到了各样的试炼，受到了各样的锻炼，你用了。你的肌肉，那么肌肉就会觉得就很痛，很疼痛。然后你第二次回来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可能还是会很疼痛，对吧？如果你继续的做下去，你一直坚持的做下去，那么又会发生什么呢？你就会变得很强壮，你的耐力、你的毅力都会增长，你的肌肉力量增加。体积也会增大，就你的耐力也增加，然后随着一次一次的锻炼，你的耐力各方面的能力都增加，你也就没有那么痛，而且各方面的这个力量都加强了。所以神他也是通过试炼，通过这个锻炼，让我们增加信心。雅各书1:3这样说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所以信心经过了试炼，就生忍耐，因为神要我们成全，神要我们完全，毫无欠缺，他要我们成熟，这是神所做的，它是通过试炼来让我们有增加信心。那么是怎么样经过试炼呢？有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方面，神是藉着问题和困难，它是藉着通过问题和困难来试炼我们的信心。在座的是不是都有经历，生命中都有经历困难？当然每一位都经历，可能在座的现在就在经历着各样的困难。今年你们有遇到困难吗？过去的一个月有经历各样困难的吗？这个现在已经11月了哈，已经进入11月了。彼得前书1:6这样说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。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所以神说，虽然你们被试炼，这真的一点都不好玩，很辛苦，但是当你们的试验既然被真正的试炼了，那么你就会发现你们会得着称赞，得着荣耀，得着尊贵，因为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。我们也知道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发生是偶然的，每一件事情在生命当中发生也是神允许的，甚至是神已经过滤过的，神已经把这些事情过滤过了，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，它完全不是偶然的。并不是说我这么说，并不是要想告诉大家神计划了这样的坏事发生在你身上，神没有做这个计划，他只是允许，他允许的。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是没有神的允许的，有的时候神也特别会特意的来量身定制一些问题，一些情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大家看看，在旧约里面神特别的量身定做了一些问题，大家还记得约拿吗？神特别的预备了那样的一个情景，是什么问题呢？是他的最大的试炼是什么呢？哎，大家还醒着吗？神为他预备了一条大鱼，把约拿吞到了鱼的肚子里。这个问题特别的神为约拿准备的，神的问题神为约拿预备的问题就是约拿被这条大鱼给吞下去了。吞下去几天呢？三天三夜。然后约拿说，二章七节这样说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当约拿在鱼肚里面昏天昏地三天三夜的时候，他就想念耶和华，他的祷告就进入到神的圣殿，达到了神的面前。大家也知道，当时约拿他是也是没有遵行神的命令，而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，神要他往东去，他却偏偏去到了他是这个西面。所以神真的是为他量身定制了这样的一条大鱼。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节这样说，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。你们有没有曾经在苦难的炉中被熬炼呢？大家知道这个炉熔炉是一个非常热的地方，你能想象如果你在这个炉中，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好笑不好玩的事情，是特别是当这个热加热的时候，那是非常可怕非常难过的，这是一个真正的试炼。那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？当我们被扔在苦难的炉中，我们该怎么做，如何反应呢？雅各书这里这样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什么中？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你能够在百般试炼当中有喜乐吗？他并不是说我们要对这些问题对困难感恩，我们并不是说要感谢困难，当我们病的时候，当我们被诊断出癌症的时候，我们不会也不必要跟神说哦，谢谢癌症，当然不是这样， 我们，但是我们可以说，神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要感谢的是神，而不是感谢困难本身。我们感谢神，愿神的名得荣耀，愿神自己得荣耀。当我们经历了这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感谢神，神试炼我们，建立我们的信心。神是利用了，常常是借着困难和问题来坚固我们。这个我们所学到的功课就是，我们要常常喜乐。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神允许什么事发生呢？当困难来到的时候，一点都不好玩，非常的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却可以常常喜乐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第二个方法，神试验我们的信心，是通过命令，他通过要我们遵行他的命令来增加我们的信心。他把这些命令都告诉了我们，看我们如何行。有些命令我们觉得看上去真的是好像非常的不近人情，有些问题，有些命令真的是觉得做不来，太难了。问题是，我们到底信的是谁？我们到底信的是谁？神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为一切忧虑，不要为一切忧虑，要把你一切的重担都交给他，因为他顾念你。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？我是不是可以？有没有人在这个方面觉得非常难做呢？神要我们不要为一切忧虑，神要我们爱仇敌，原谅他人，要原谅我们的敌人，并且是要凡事谢恩。那么这个命令有许多许多，每一次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命令，这也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试炼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度过这些试炼呢？我们是不是要相信神，并且是要遵行他的命令呢？我们是不是能够过关呢？还是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判断，要用自己的头脑要去来判断呢？在圣经里面有几百处的这样的例子，比如在旧约里面，亚伯拉罕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起来，离开你的本家本族，去到我要你去的地方。亚伯拉罕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试炼，亚伯拉罕说好，在他出发的时候甚至还不晓得要去哪里，但是他出发了。亚伯拉罕也神要命令他说，把你的独生子以撒献上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命令，但是亚伯拉罕也都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考验，他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献上了。大家还记得挪亚吗？神要挪亚做什么？神要挪亚来造一个方舟。在那个时候，这样的命令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难去遵行，因为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下过雨，人们也不懂得洪水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挪亚却遵行了神的命令，就开始造方舟。因为挪亚知道神的命令就是最好的，去信靠他，遵守他的命令就是对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圣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， 也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一定要圣洁。有的时候也是非常不容易，你有时候你在这个生活当中，你有遇到过有一些性冒犯的事情，这也是很难去做判断。但是让我告诉你，当你站在神的面前，当这个时间来到，当你说是的，当你说 yes 的时候，你在神的面前认真的说我愿意的时候，当你把这个婚戒戴上手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确切的知道，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是的。从这一天起，你一切都要遵循神的旨意。这些都是神带给我们的试炼，他试炼我们，是接着遵循他的命令。第三个方面是要通过我们所拥有的一些财富，这里我说的是来自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切。路加福音16:11这样说：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呢？他是说，如果你们在世上的这些不义的钱财上你都不能够忠心，不能够管理得好，那么神是不会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的。在哥林多后书8:7，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：你们既然在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心呢？就是给予，就是把你所拥有的献出来。然后他继续说：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，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来试验你们的爱心。这里我们学到的功课是，我们必须要学习慷慨的给予，要慷慨的给予，因为神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只是他的仆人，我们只是他的这个管家，他给了我们一切，我们也可以也应该慷慨地回馈给神，帮助人。神试炼我们，通过我们如何管理和对钱财的忠心上。第四个方面是他藉着延迟，他藉着延迟来试验我们。让我们这样想，如果每一个祷告者都能够每一个祷告神都马上就答应，你的信心能够增长吗？如果你祷告为了一些事情祷告，他没有回答，然后你就回到神的面前说：神呐，也许你没有听到我，我再次跟你祷告。然后你等啊等啊等啊，然后这个就是试炼的时候，你到底相不相信神？你相信神，他是知道一切的，他的时间总是最好的，因为知道神他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都是不变，他是掌管一切的，他能够看到那个大的图像。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理解，有时候我们自以为这个事情对我们很重要，但是神他看到一个大的画面，一个完整的画面，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，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回应我们的祷告是对我们最好的。所以我们的态度是要：神啊，虽然你没有回应我的祷告，虽然你没有成全我的祷告请求， 但是我知道这是为我的好处，我必须要耐心的等待。我们常常说神啊，我们都是不能够等待的人，我们常说神啊，这是我的祷告， 我希望你快快的给我成就，最好是昨天就给我做了。大家还知道神的子民，神是怎么试炼他们的？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出埃及，他们在到达神所应许他们的应许之地之前，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兜兜转转整整40多年。40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短的时间呐、但是在生命记，神是怎么说？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是要试炼你，要苦练你，要试炼你，要知道你内心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所以这是一个谦卑的时刻，这是一个苦练他们的时刻，是试验的时刻，要看看他们内心怎么样，看看他们愿不愿意遵行神的诫命。这是一个延迟的一个回应。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，神就看到了我们的内心如何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有时候也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呢？我有这样的经历。有的时候你觉得你非常非常的紧急，你觉得你的事情极其重要，你有这样的经历吗？我有好几次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更愿意我们的信心得到增长，而不是在具体的一些我们所要求的这件事那件事上。神更愿意看到的是我们信心的增长，所以我们的信心经过了试炼就变得强壮，这是神更看重的。也许我们正在等待什么，也许我们祷告了很久，我们祷告了也等待了，在我们等待的时候，神就在那儿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他只是用延迟来试炼我们的，看我们是否能够过关，能够经得住这样的考验和试炼。神他是藉着困难和问题来考验我们，他也藉着我们的对我们所拥有的财物的忠心程度上来试炼我们，他也藉着他的命令试炼我们，更藉着延迟。所以我所学到的功课就是要常常的喜乐。也许我们现在有的人正在苦难的炉中熬炼，我们要常常喜乐，在苦难当中，在苦难的炉中来喜乐。也许你现在正在面临着一个考验，怎样来顺从遵行神的命令，我们要学习立刻的顺从，我们也要学习慷慨的给予，我们更要学习耐心的等待。这就是神来试炼我们，试炼我们的信心。通过试炼，我们的信心要被建立，要增长，因为他爱我们。但是他确实是常常试炼我们的信心，因为没有信心是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神要我们的信心需要我们的耐心，我们的毅力耐力都有增长。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在这里，加强我的信心，我们一同站立。让我们每个人都低头闭眼， 如果你现在正在苦难的炉中受熬炼，这是非常的不容易，温度不断的上升，你也不知道神正在做什么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允许发生在你的身上。但是我要你知道，不论发生了什么，这是神允许的，这根本不是在神的计划之外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是神所允许的，并不是因为他对付你，他不爱你了，不是的，恰恰是因为他爱你，恰恰是因为他要你的信心增长。不论你正在经历什么，也许你正在挣扎，我鼓励你，即使你是在苦难的炉中受熬炼，你仍然要紧紧地抓住神，因为神与你同在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他从来没有离弃你。最终神的名得荣耀，在我们经历困难，经历这个各样的困苦和试炼，在我们经历过之后，我们的得胜是来自神。也许我们的试炼是来自于遵行神的命令，问题是我们到底信的是谁？我们信这样一位神吗？还是只是相信自己呢？我们是立刻马上的顺服他吗？我们知道神说什么，顺服。马上的顺服，遵行他的命令。我们是不是愿意立刻的顺服呢？你对你的财富是怎样的态度呢？是你的吗？还是说你觉得你爱怎样就怎样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财富，你想怎么管理，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呢？还是你把它看作都是来自神的，神才是主人，我们只是仆人，我们只是管家，我们要遵行主人的意愿，如何来管理使用我们所拥有的，因为一切都是来自神的。我们是不是改变来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和看法要有改变？最后，神帮助我们加增我们的信心，在我们对你延迟的这个问题上来锻炼我们的信心。你更知道我们，你知道我的祷告，你知道我的困苦，你知道我的问题，你知道我的需要，帮助我神，因为你是知道一切，你是掌管一切，你有一个大的图像，我是看不到这个。神啊，就在今天我信靠你，我要把我的信心都建立在你的身上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回应我的祷告，但是是以你的方式和你的时间。谢谢神。像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再花一点时间，你如果愿意来到台前，现在就上来，在台前，如果你愿意跟谁一同祷告，可以一起上来，如果你只是站在你所在的地方也可以，但是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可以吗？我们要这样做吗？神啊，我把我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里， 不论他们的生命当中正在经历什么，你提醒我们，也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你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，因为是你要借着这些事情来试炼我们，要来建立我们的信心，要增长我们的信心，要让我们能够成为完全，毫无缺乏。我们会成为你的有信心的儿女，在下一次我们再经历这样的困难，经历试炼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会容易一些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已经增长了，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了这样的试炼。天父，我也为那些正在苦难的炉中受熬炼的人，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，你的恩典也是够用的，让他们也回转归向你，他们所需要的是信心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你可以坐下。下面是我们守圣餐的时间，这是又是一次机会，让我们来提醒我们，来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。实际上并不是说我们要守的这个圣餐，这个饼和杯里面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成分，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些特别的启示，而是这样做是遵守神的命令。我们现在也请人上来，来帮助来需要几个弟兄上来。好，请切的牧师。神是这样跟我们说的，耶稣基督在当晚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有一首歌唱说，哦，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好，我们可以按照次序的，从外围的到前面来，来领这个杯和饼。
就在当夜，耶稣祝谢了，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那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在手里拿着这个饼，这个饼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纪念主，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。我们从约翰福音里知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你道成肉身，变得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，你甚至允许你的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复活，